第118回中国語検定試験を始めます。試験は最初にリスニングを行い、続いて筆記を行います。リスニング試験及び写真照合終了後、試験監督から退出許可の指示があるまで退出はできません。ただし、気分が悪くなった場合は、リスニング試験終了後から一時退出を認めますので、手を挙げてください。リスニング試験中に退出した場合は、理由を問わず失格とします。また、電子機器すべてについて、試験中に音が鳴った場合や、不正行為を行った場合も失格とします。それでは、リスニング試験に入ります。問題冊子の第一ページをご覧ください。準一級、リスニング試験を始めます。リスニング用回答用紙は、リスニング試験終了後、直ちに回収しますので、ご注意ください。第一問。これから読む中国語を聞いてください。次に質問とそれに対する4つの答えを読みますので、内容に適したものを1つ選んでください。中国語は2つあります。それぞれ全文に続いて質問と答えの順に通して2回読みます。では始めます。
在中国网购已经成为很多人购买衣服的主要方式。为了解决网购时无法实际查看商品等问题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，消费者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。也就是说，消费者在收到商品的七天之内，只要对商品不满意，就可以申请退货，而且不需要说明具体理由。这一规定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，降低了网购的不确定性，也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好评。不过，在实际运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情况。部分消费者将七天无理由退货当作类似免费试穿的机会。例如，有人购买礼服或者演出服，使用之后再申请退货。还有一些南方游客冬季前往北方旅游前购买羽绒服，旅游结束后再将其退回商店。这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商家的负担，也影响了正常的交易秩序。对于商家来说，一些退回的商品已经有污损或使用痕迹，难以再次销售。同时，频繁的退货还会带来额外的物流和人工成本。为减少损失，防止制度被滥用，不少商家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。比如，在衣服上附加 A4 的商品标签，并明确说明，一旦拆除便无法退换。也有商家将标签设计成手套、袜子等实用的小物件，如果消费者不退货即可保留。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。当然，从整体来看，大多数的消费者还是理性的，只有在确实对商品不满意时才会选择退货。对于商家的这些做法，许多消费者也表示理解，认为这有助于维护更加公平、合理的交易环境。
質問です。
一、规定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意图是什么？
一、为消费者提供充裕的退货时间。二、让消费者能更加安心地去网购。三、让消费者能有时间收下小礼物。四、 为消费者提供充分的试穿时间。
二，一些南方游客购买羽绒服的目的是什么？
一，南方买的羽绒服才能退货。二，在北方旅游期间临时穿用。三，中国南北方气温相差很大。四，在北方买羽绒服非常便宜。
三，部分消费者的退货有什么问题？
一，他们对退货的规定不够了解。二，他们退回已经被用过的商品。三，他们拆掉了 A4 的商品标签。四，他们为了免费使用商品而去退货。
四，商家为什么把商品标签换成小礼物？
一，为了增加商品的实用性。二，为了让消费者更放心。三，为了减少无理由退货。四，为了学习其他商店的做法。
五，为什么说大多数消费者是理性的？
一，他们不会把衣服穿脏穿旧。二，他们对商店的小礼物不满意。三，他们不为了免费试穿而退货。四，他们不会在网上买演出服。
繰り返します。
在中国，网购已经成为很多人购买衣服的主要方式。为了解决网购时无法实际查看商品等问题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，消费者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。也就是说，消费者在收到商品的七天之内，只要对商品不满意，就可以申请退货，而且不需要说明具体理由。这一规定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，降低了网购的不确定性，也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好评。不过，在实际运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情况。部分消费者将七天无理由退货当作类似免费试穿的机会。例如，有人购买礼服或者演出服，使用之后再申请退货。还有一些南方游客冬季前往北方旅游前购买羽绒服，旅游结束后再将其退回商店。这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商家的负担，也影响了正常的交易秩序。对于商家来说，一些退回的商品已经有污损或使用痕迹，难以再次销售。同时，频繁的退货还会带来额外的物流和人工成本。为减少损失，防止制度被滥用，不少商家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。比如，在衣服上附加 A4 的商品标签，并明确说明，一旦拆除便无法退换。也有商家将标签设计成手套、袜子等实用的小物件，如果消费者不退货即可保留。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。当然，从整体来看，大多数的消费者还是理性的，只有在确实对商品不满意时才会选择退货。对于商家的这些做法，许多消费者也表示理解，认为这有助于维护更加公平合理的交易环境。
質問です。
一，规定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意图是什么？
一，为消费者提供充裕的退货时间。二，让消费者能更加安心地去网购。三，让消费者能有时间收下小礼物。四，为消费者提供充分的试穿时间。
二，一些南方游客购买羽绒服的目的是什么？
一，南方买的羽绒服才能退货。二，在北方旅游期间临时穿用。三，中国南北方气温相差很大。四，在北方买羽绒服非常便宜。
三，部分消费者的退货有什么问题？
一，他们对退货的规定不够了解。二，他们退回已经被用过的商品。三，他们拆掉了 A4 的商品标签。四，他们为了免费使用商品而去退货。
四，商家为什么把商品标签换成小礼物？
一，为了增加商品的实用性。二，为了让消费者更放心。三，为了减少无理由退货。四，为了学习其他商店的做法。
五，为什么说大多数消费者是理性的？
一，他们不会把衣服穿脏穿旧。二，他们对商店的小礼物不满意。三，他们不为了免费试穿而退货。四，他们不会在网上买演出服。
続いて2つ目の中国語を聞いてください。
我曾在北京的一所高校从事日语教学多年。每个新学期的第一堂课上，我都会问学生为什么要学习日语。对我这个单纯的提问，学生们的回答让我看到了多层次的社会性学习动机。有些学生的回答明显带有较强的工具性取向，将语言能力视为一种可以转化为现实资源的资本。他们觉得，如果掌握了英语，再学会日语，就可以拓展职业路径，并在竞争中获得相对优势。与此相对，有些学生学习日语有着强烈的内在动力。他们的兴趣指向各不相同，有人向往跨文化体验，希望在旅行中实现更直接的交流，有人沉浸于日本的动漫和影视作品，希望不依赖译文就能理解原作，甚至体会语言背后所承载的情感与文化内涵。他们的学习动机虽然未必直接对应现实收益，却往往更容易转化为长期学习的动力。在众多的学生中，有一位男生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性格有点内向，发言时略显紧张，小声地说，我学习日语只是因为想去日本看樱花。他的回答起初让教室陷入短暂的沉默，随后又引来同学们的掌声。那一刻，他虽然面露羞涩，嘴角却挂着满足的微笑。与其他较为实际的学习动机相比，这个近乎单纯的愿望显得有些特别，既不完全属于工具性的选择， 也难以简单归入兴趣范畴。但是单纯的愿望更具有象征意义，更能引发共鸣，也会使人重新思考学习语言的意义。总体而言，学生们大多具有相对清晰的学习动机，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。我逐渐意识到，语言学习正在从被动任务转化为一种具有内在意义的持续性实践。
質問です。
六，每个新学期的第一堂课上，老师都会问学生什么问题？
一，你喜欢日本的动漫吗？二，你将来想从事什么工作？三，你为什么要学习日语？四，你想去日本看樱花吗？
七，将语言能力视为资本的学生是怎么想的？
一，要进行直接交流，需要掌握英语。二，英语加日语可以拓展职业路径。三，学习动机必须直接和收益对应。四，清晰的学习动机能使学习进步。
八，有着强烈的内在动力的学生感兴趣的是以下哪一项？
一，可以翻译日本动漫和影视作品。二，可以通过译文去理解原作内容。三，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相对优势。四，去体会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。
九，同学们为什么给那位男学生鼓掌？
一，因为他说清楚了学习日语的好处。二，因为他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共鸣。三，因为大家都还没看过日本的樱花。四，因为他的话给老师的印象很深刻。
十，与本文内容相符的是以下哪一项？
一，语言学习的能力可以转化为现实资源的资本。二，沉溺于动漫可以加强学习日语的内在动力。三，只要学会日语，在竞争中就能获得相对的优势。四，单纯的愿望会让人重新思考学语言的意义。
繰り返します。
我曾在北京的一所高校从事日语教学多年，每个新学期的第一堂课上，我都会问学生为什么要学习日语。对我这个单纯的提问，学生们的回答让我看到了多层次的社会性学习动机。有些学生的回答明显带有较强的工具性取向，将语言能力视为一种可以转化为现实资源的资本。他们觉得，如果掌握了英语，再学会日语，就可以拓展职业路径，并在竞争中获得相对优势。与此相对，有些学生学习日语有着强烈的内在动力，他们的兴趣指向各不相同。有人向往跨文化体验，希望在旅行中实现更直接的交流。有人沉浸于日本的动漫和影视作品，希望不依赖译文就能理解原作，甚至体会语言背后 所承载的情感与文化内涵。他们的学习动机虽然未必直接对应现实收益，却往往更容易转化为长期学习的动力。在众多的学生中，有一位男生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性格有点内向，发言时略显紧张，小声地说，我学习日语只是因为想去日本看樱花。他的回答起初让教室陷入短暂的沉默，随后又引来同学们的掌声。那一刻，他虽然面露羞涩，嘴角却挂着满足的微笑。与其他较为实际的学习动机相比，这个近乎单纯的愿望显得有些特别，既不完全属于工具性的选择，也难以简单归入兴趣范畴。但是单纯的愿望更具有象征意义，更能引发共鸣，也会使人重新思考学习语言的意义。总体而言，学生们大多具有相对清晰的学习动机，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。我逐渐意识到，语言学习正在从被动任务转化为一种具有内在意义的持续性实践。
質問です。
六，每个新学期的第一堂课上，老师都会问学生什么问题？
一，你喜欢日本的动漫吗？二，你将来想从事什么工作？三，你为什么要学习日语？四，你想去日本看樱花吗？
七，将语言能力视为资本的学生是怎么想的？
一，要进行直接交流，需要掌握英语。二，英语加日语可以拓展职业路径。三，学习动机必须直接和收益对应。四，清晰的学习动机能使学习进步。
八，有着强烈的内在动力的学生感兴趣的是以下哪一项？
一，可以翻译日本动漫和影视作品。二，可以通过译文去理解原作内容。三，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相对优势。四，去体会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。
九，同学们为什么给那位男学生鼓掌？
一，因为他说清楚了学习日语的好处。二，因为他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共鸣。三，因为大家都还没看过日本的樱花。四，因为他的话给老师的印象很深刻。
十，与本文内容相符的是以下哪一项？
一，语言学习的能力可以转化为现实资源的资本。二，沉溺于动漫可以加强学习日语的内在动力。三，只要学会日语，在竞争中就能获得相对的优势。四，单纯的愿望会让人重新思考学语言的意义。
第2問。これから読む中国語を聞いてください。次に、その内容を130字以上、 150字以内の中国語に要約してください。中国語は3回読みます。その後、15分の記入時間を設けます。なお、リスニング試験終了のアナウンスがあるまで、筆記試験に進んではいけません。では、始めます。
手术刀、药物和语言、是医生帮助病人解除病痛的三件重要的工具。前两者作为技术工具，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准与操作规范。而语言作为沟通工具，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事实上，语言不仅可以传递信息，更是诊断的重要工具与治疗的开端。当病人走进房间，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已开启了治疗进程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医生给病人的第一个药，往往就是医生的一句话。一句充满共情的问候，能缓解病人的紧张情绪。一次让病人容易接受的解释，能帮助病人更好地理解病情。这些有时甚至比一包好用的药还要好。一次完整的医疗过程，从来都不是医生单方面的诊断与治疗，而是医生和病人双方共同参与的过程。这种医生和病人的深度互动，才能提升治疗效果。
繰り返します。
手术刀、药物和语言是医生帮助病人解除病痛的三件重要的工具。前两者作为技术工具，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准与操作规范。而语言作为沟通工具，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事实上，语言不仅可以传递信息，更是诊断的重要工具与治疗的开端。当病人走进房间，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已开启了治疗进程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医生给病人的第一个药，往往就是医生的一句话。一句充满共情的问候，能缓解病人的紧张情绪。一次让病人容易接受的解释，能帮助病人更好地理解病情。这些有时甚至比一包好用的药还要好。一次完整的医疗过程，从来都不是医生单方面的诊断与治疗，而是医生和病人双方共同参与的过程。这种医生和病人的深度互动，才能提升治疗效果。
最後にもう一回読みます。
手术刀、药物和语言是医生帮助病人解除病痛的三件重要的工具。前两者作为技术工具，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准与操作规范。而语言作为沟通工具，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事实上，语言不仅可以传递信息，更是诊断的重要工具与治疗的开端。当病人走进房间，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已开启了治疗进程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医生给病人的第一个药，往往就是医生的一句话。一句充满共情的问候，能缓解病人的紧张情绪。一次让病人容易接受的解释，能帮助病人更好地理解病情。这些有时甚至比一包好用的药还要好。一次完整的医疗过程，从来都不是医生单方面的诊断与治疗，而是医生和病人双方共同参与的过程。 这种医生和病人的深度互动才能提升治疗效果。
これより15分の記入時間を設けます。